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谢谢弟兄姐妹，大家这个礼拜过得好吗？四月三号那天怎么样？这个我们发现我们的地一开始是上下震动，然后再讲左右的大摇晃这样子，所以我想我们大家都经历了一场地震的洗礼，这真是洗礼。很多时候感觉可能比921更摇的感觉啦，感觉可能更大。那这说明一件什么事情？就是地实在是怎么样，不可靠的。那地如果不可靠，那我们要住在哪里呢？那么神借着地震让我们知道说，诗篇46篇说山会动摇，然后地会怎样改变，对不对？那天有一群大学生，带六个大学生，他们刚好在玉山的顶峰，他说他们觉得玉山好像快要裂成两半，真的快要裂成两半。但是我觉得很感谢神的是，还好那天是四月三号，因为那天是上班日，如果那天不是上班日，是我们的连续假日，我觉得有多少人会到山里边去啊？对，那个时候，对，所以我们也更认知说，其实台湾是处在什么地震带上面啊。那么我们以为稳固的，其实是不稳固的。那么地震对我们到底有什么意义呢？这个信伦说。地震给他一些启示，我还没有时间问他启示是什么。那么地震带给我们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我必须说，现在的地震比起将来要发生的地震还算是什么小的。为什么？因为在这个启示录11章第13节我们一起来读，正在那时候地大震动，成就倒塌了十分之一，因地震而死的有7000人，其余的都恐惧，归荣耀给天上的神。所以在启示录这个地方说，正在那个时候所有人都看见，我想我们四月三号那天是全台湾的人的都看见地大震动，然后还好我们看见的是花莲有两栋房子就是倒了，快倒了这样。但是在启示录这边说成就倒塌了什么十分之一，因地震而死的有7000人，然后圣经上说他们都怎么样恐惧，其余的人当然讲的就是活着的人，然后他们不得不说神果然什么是神。但是这是字面上的意义，但是这句话我觉得也是蛮值得我们去思想的。他说其余的都什么恐惧，归荣耀给什么天上的神。我想跟大家讨论一下恐惧这件事情。恐惧有没有意义？有，对不对？恐惧其实是有意义的，因为在这个地方说他们就归荣耀给神。然后我也必须说，其实恐惧是悔改的根基，所以恐惧很多时候对我们是一件好事。那么后面到这个19节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读，他说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还有大雹。这里讲到闪电，闪电其实是说神被看见，你知道闪电就是大家会怎么样看见嘛，神会被看见，然后神也眷顾。那么声音就是神的命令，雷轰呢是神的能力，地震就是神行在地上的工作，让世人知道说神的能力已经临到了。大雹指的是神的审判。所以当我们在查考罗马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罗马书它是在圣经里头是非常有条理，而且很明确的表述，它的逻辑性也是很强，包容性也非常的大，涵盖的范围也非常的广，然后它针对性也很强，就是对于问题的探讨它是非常的深入。罗马书其实它是一本救恩神学的一个什么根本。比方说罗马书里头非常强调神的什么义， 我想这也是我们一再说的。那么什么叫神的义？我们说是耶稣的血，然后加上我们的什么信，我们的顺服，也就是神的义。所以要跟上帝维持好的关系，就是接受什么神的话。那接受神的话，桂丹刚才祷告说是我们在唱那首诗歌的时候，桂丹说觉得生命跟那首诗歌差得非常的什么遥远。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面对神的话的时候，我们也感觉我们距离非常的什么遥远。那么唯一的办法是怎么样？就是把我现在现状的自己，然后交托投靠在上帝的怜悯跟慈爱之下，这是信的方法，对不对？这就是信。那知道说不是我为上帝做什么，而是上帝已经为我们做了成全的功。那整个救恩其实就是一个恩典的一个事情。那么我们所做的只能够感谢，然后怎么样，信靠信赖，相信上帝会为我们来成全。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不负责任然后任意妄为，我们必须永远永远的努力啊，然后让我们配得上这样子为我们受死的这样的大爱。牧师说身体的困难叫做什么病，心灵生命的困难叫做什么罪。那上帝他不是要用罪来苦待我们，他是要让我们知道痛苦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好让我们能够除掉罪，这样理解吗？当你觉得痛苦的时候，其实就是要让我们除掉罪的时候，让我们从痛苦困难当中被释放出来。所以我们需要检验的其实是我们的心呐。那我们今天稍微回顾一下，就是我们讲到罗马书第二章的时候，讲到上帝审判的什么原则，讲到人生有两条路，两种立场，一个叫做论功过是非的立场，叫做论断的立场，或者说判断的立场，一种叫做论恩典跟怜悯的立场，叫做恩典的立场。那你走在哪一条路上，你就会产生怎么样的人生观，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那你如果知道神是怜悯而且是有恩慈的，然后你也愿意身体力行的话，那你怎么活都对。为什么？因为律法是刻在我们的什么心板上嘛。但是我们的问题是会忘记，对不对？我们的问题是忘记，忘记表示什么？忘记表示我们不是真的懂，我们不是真的懂。那会忘记的原因就是说，知识跟我的生命是不相配的，我里边没有一种真正的理解跟怜悯。你知道理解跟怜悯这种东西是需要在我们里边慢慢渐渐形成的。所以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有很多事情我们可以觉得很幸运，觉得很幸福，但是如果我们里边不是一个幸福的人，其实这种感觉是维持不久的。所以所有的一切不在于我们遭遇如何，而是我里边是怎样的人。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上帝把他的启示放在我们的里边，光照我们，把爱的真理放在我们里边，让我里边是真实的。所以神是按着我们的真理而不是道理，按着我们里边的真实不是道理，不是外面的道理，而是内在的里边所存的真实来对待我们。所以如果我们明白的话，我们追求的就会比较明确，不会走错路去做错误的投资，因为我们不会只试图想去改变外面的什么环境啊，因为外面带给我们的快乐或是平安，其实那一切都是很短暂的啦。如果不是我们里边充实起来的话，这种快乐是没有长久的功效的。而上帝审判我们的原则不是根据别的，而是根据我里边的什么真实。那依据是什么？依据是真理。而证据是什么？就是我的行为，就是你怎么活，活成怎样的人。那么特别在我们在罗马书第二章上次讲的时候，有讲到说我们到底是积蓄恩慈还是积蓄愤怒。那么有的人是积蓄愤怒，有的人是积蓄什么恩慈。你知道恩慈不是一种外边的际遇，就是有些人用恩慈待我们，用善意对待我们，我们碰到就运气好。那么碰到生气的人就是一时的不幸。你如果这样想的话，那我们不晓得说恩慈其实是要积蓄在我们的什么里面的。 那我们不断吸取神的恩慈在我们的里边，那么就让我们里边有丰富的饱足的恩慈，因为神是恩慈的嘛。所以神用他的恩慈来改变我们的观念，换句话说，使我们的思想能够改变，让我们越改变就越有恩慈。所以跟大家讲一个公式，就是说怜悯就是在积蓄恩慈，那么论断就是在积蓄愤怒，因为你会觉得说、怎么会这样，他怎么可以这样，这个论断就在积蓄愤怒。那这样的公式大家可以理解吗？怜悯就在积蓄什么恩慈，然后论断就在积蓄什么愤怒，然后就会让我们的心越来越刚硬。所以这个公式大家是可以去应用的，但是要去实行，对不对？要去实行的时候，你就必须不断的被提醒，然后不断的去什么操练。所以在我们一生当中，我们最需要做的叫做去建造我们生命的什么工程，把生命工程建造的美好甜美。那么我们要建造的时候，是不是先有一个东西叫做根基？是不是你要盖房子要先把地基怎么样打好嘛？那我们要建造我们人生的工程的时候，也必须要有什么根基嘛。那我们建造人生的工程的话，如果房子没有建造在根基上，圣经上说雨淋水冲风吹撞的那个房子，那个房子就怎么样倒塌了嘛。所以没有根基的建造房子，没有在根基上面建造的话，就不能够带到永恒里边去。那再好的房子也比不上一躺下来就睡得着觉的枕头，对不对？是吗？再好的房子也比不上一个你躺下来就能够睡一个好觉的破房子。所以外在的任何成功都没有里面生命的充实来得重要，来得真实，对不对？所以根基的问题，我们要了解主给我们的救恩，首先是他要重建我们的什么灵魂啊。在路加福音三章五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所以我们都是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可是他从第三节到这个第五节却是告诉我们说这一段的话。所以其实传道人的工作其实是很单纯的，那么传道人工作就是预备主的道，然后修直什么主的路嘛，就是削平人心中没有办法接受主道的东西，就是把我们的荆棘啊石头啊能够除掉，让人可以接受福音。所谓这里说一切山洼都要什么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就是让骄傲的人能够谦卑下来。所以我们如果心中骄傲然后自以为是，就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什么谦卑嘛。那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是不配的，是很软弱的，没有能力，什么都不是的，那你要知道说你是被神什么所爱的嘛，你是好的，这个就是做主工人的做法，就是要让骄傲的地方能够什么谦卑下来，然后让软弱的人能够被什么扶持起来，这个叫做一切山洼都要什么填满，大小山冈都要什么削平。所以做这些事情之后，我们常说要整地，对不对？你要整地，所以其实圣灵所做的工作或是传道人所做的工作也就是这样，就把地整理好，把地基打好，然后你就可以在上面来建造。所以这叫做耶稣基督的救恩嘛，永远的救恩。但是建造起来每个人都不一样，有的人建造出一种很有智慧的人生，有的人建造出一个恩慈的人生，有的人建造出一种甜美的什么人生嘛。所以我们上个礼拜第七节大家还记得吗？凡恒心什么行善，寻求什么荣耀尊贵，还有什么不能朽坏，神就用什么永生报应他们。所以这个要使自己活好，你必须有一个正确的目标，叫做基督的荣耀，对不对？要寻求什么荣耀尊贵跟什么不能朽坏嘛。所以你要寻求叫基督的荣耀，然后要寻求生命价值的增加， 生命的荣耀是在爱人这件事情当中体现出来的。其实荣耀其实就是神的爱，是在爱人当中体现出来的。那么生命价值的增加是在帮助别人这件事情上体现出来的，这样同意吗？那我们这个人有什么价值？就是有用嘛，对不对？人需要你嘛，或者你工作你就有价值。那么那什么叫做有用呢？你如果是很有力气，你可以去帮助别人，帮助那些行李抬不动的人，是很好的。那如果你有钱财，你去帮助那些没有饭吃的人，那也很好啊。但是你如果能够用生命之道去使得那些绝望的人、心情不好的人、人生没有盼望的人产生积极的盼望，那是不是更有价值呢？我们说我们去增加我们生命的什么价值嘛，就跟大家讨论好几个范围的什么价值啊。那我们说信耶稣得永生，对不对？那永生到底是什么呢？永生就是我们对人没有愤怒，里边没有不满意，没有积蓄一些恼恨的东西。那么这样的生命状态，它就是永生的一种状态。这样能够明白吗？那就是一种永生的状态，一种永生的现象。那基督徒要做到完全里边没有愤怒，只有爱，这是要靠主，对不对？然后世人呢，他却是积蓄愤怒。其实圣经说神的愤怒，但圣经里头那个神的是虚点，世人他只能够积蓄愤怒嘛。那么圣经所说的怒，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戾气，或是不祥之气嘛。哦，不祥之气，这说明人生有两种立场，或者说两条道路，一条叫做什么论断的路嘛，一条叫做恩慈的路，就是怜悯的路。而这两种立场就会产生两个不同的结果，永生或者什么永行，这样理解吗？就是永生或是永行。所以我们用一句不完全的话说，天堂或是什么地狱嘛，或是，然后特别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我们受苦就是得荣啊，受苦就是得荣耀。那么今天的主题经文，善美刚才已经带我们读了，我不再读，但是待会儿我们会一节一节的什么来讲。所以在这个第十一节，他就讲到说，神是什么不偏待人的嘛？神不偏待人，其实这一节我们上次也说，它是罗马书第二章的一个主题，或是一个重点核心。那么神不偏待人这件事情，是所有认识神的人要去领受的一个观念，对不对？而且它是一个根基嘛。可是应该很多人都觉得神对我不公平，对不对？很好，这个荣弟说他觉得神是公平的，但是我知道很多人他其实是觉得神是不公平的，也许偷偷的想啊，不敢大声的抱怨。但是今天这一节就是神是不偏待人的，这是所有认识神的人要去领受的一切观念的根基，对不对？你有问题再说，不懂再说，但是这是一个什么根基嘛。所以这个地方说上帝不能够偏待人，就是上帝必须公平啊，公平跟公义是他宝座的什么根基啊。好，那现在我们就碰到一个问题，那么他公平的现象是什么？公平的原因是什么？这就是我们要去解决的问题了。所以我们进到第十二节的时候，就会碰到看到两种律法，或是两种割礼。所以我们看这个第十二节，他说凡没有什么，我们起来读来，凡没有律法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
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
罗马书这个先不用读。所以我们在十二节看到就有两种律法，然后后面还有讲到两种割礼。那么他说不是有律法的人称义，而是行律法的什么人称义。那么对不起，不是有割礼的人有益处， 而是行割礼的人被神所喜悦。那么也就是说，你要把割礼的实质应用在生活当中的人，他才有真正的益处。这个道理都很简单，但是我们如果不明白，就会对这些名词的字里行间的意义不是很完整的认识，然后我们不是很认识要去实行的时候就实行的不好，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就不经意的就又绕回老路，又把目标放到别人身上去。所以如果我们要心存怜悯，要常常饶恕，想要确实的活出来，一句话先掌握着，就是承认我不知道，承认我对很多事情我都不知道，然后这个叫做不论断。那么你要不论断，你必须有对上帝的信嘛，我必须信，然后对人要有足够的理解跟什么尊重。你知道这些都是你需要一点一滴的去补强的，一点一滴去增强的。那么第十一节说，因为神不偏待人，圣经很多地方都讲到这句话，但是圣经这样写，很多人却会对于那些可能他一生没有机会接触过耶稣基督福音的人，或是没有机会去听过耶稣名字的人，他会觉得说这些人是没有信耶稣，所以他会下地狱。那你觉得说这个观念跟神不偏待人有没有冲突？有冲突嘛？然后也跟圣经的启示其实是有冲突的。那这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正确的去认识神，认识什么圣经，然后就很简化的去建立一些信仰的观念所造成的后果。那么我们面对这句话说神是不偏待人的这句话，我们需要有更准确或是丰富的理解。你知道偏待这个字哦，下一张投影片哦，它原来的意思是外貌，就是外貌，偏待就是外貌。那么在雅各书二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我的弟兄们，你们信我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人看外貌，神看内心。你知道这个外貌，你们听过外貌协会吗？就是我们都要找那个什么外貌，只顾着看那个外貌跟我们比较合适的人。那么基督徒如果以外貌来待人的话，基本上就违反了神的原则。但是如果我们不要以外貌待人，那我们到底怎么看人呢？因为我们看来看去只会看到人的外貌，对不对？好，所以这里边就牵涉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去站在神的心意里头，那么站在对神的信仰的基础上去看人。所以圣经上说人是看什么外貌，神是看什么内心。那我们如果认识神，他是掌管宇宙万有的神，那么相信他爱世上所有的人，那么我们是不是看到任何一个人，我们都应该很合理的相信上帝一定爱他，对不对？好，那你这样子的话，你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人活得很不好，活得很贫穷，活得很混乱，很痛苦，然后我们说上帝爱他，那你知道你这样想其实你也说服不了自己啊。那么你也没有办法把神爱世人这件事情上去做一个很合理的调和啊。更现实一点说，一个人活得很痛苦的时候，你跟他说耶稣爱你，他可能会揍你，对不对？可能会把你打一顿啊，因为他觉得说我人生活得这么痛苦，你竟然在这种状况跟我说耶稣爱我。所以如果神爱世人这件事情是我们所认定的真理，那么这些事情就会跟我们现况的认知，例如说很大的问题叫神公平不公平，神爱世人，神爱不爱我，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观念上就产生很大的差距嘛。然后这个差距其实就是我们需要来认识神这件事情上面需要你的观念不断的更新嘛，你的思想需要不断的改变，你的观念需要正确，在思想上面要越来越丰富， 越来越认识的原因嘛，是不是？就是因为有这种差距嘛。所以神爱世人，我们在逻辑上我们是理解的，但是在真理上面我们却需要渐渐的去增长。那么最真实的其实从我自己开始，就是我知道神爱我，我知道神不会偏待人，我们先用这样做一个根基。然后呢，我知道神要恩待我的人生，从这里开始，这样理解吗？你不要一下子就好高骛远，就是关心天下大事、哦、关心那些乌克兰的战争，因为我们必须先从自己的生命关心起嘛，这个叫做一个核心的什么立场。然后进到下一段，就是律法审判的原则，就是有的人有律法，有的人没有律法嘛，世界上的人。所以从十二节以下一直到二十九节这一段，就是有宗教信仰的人，他的宗教现象跟他的信仰实质中间，中间是有一些差距，我们需要去理解的。所以十二节这边啊，我们一起来读：凡没有律法的，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所以一个人受审判是根据他有没有机会事先知道，就是他如果事先知道的话，他就要受审判嘛。那如果他知道律法，就必须按照他所知道的受审判。那如果他不知道律法呢，就按他不知道的来受审判，这样理解吗？那神是公平的嘛。那因为没有律法的人，他们不知道他们没有律法，但其实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方、每一个社群，他们都有他们明文的或是大家约定俗成的法典。所以十二节就说，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就必按律法受审判。首先在罗马书三章二十节说什么？因为律法本是叫人什么知罪，就是我们要知道，如果大家都活得很规矩礼让的话，那就不需要定法律了嘛。没有车子就不需要红绿灯嘛，那么有车子就需要红灯停，然后什么 绿灯走。因为所有的律法或者法律都是因为人犯罪，然后大家讲不清楚，就必须定下一个规条，然后宣告出来，这个叫律法。所以罗马书那里说，因为律法本是叫人什么知罪。好，那么已经有律法定在我们面前，我们就会明明知道它的规定，而我们没有办法遵行，我们里面就会控告啊。比如说老师叫你要写功课，那你没写功课，你一定会难过嘛。所以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在律法以下，就是他知道有律法，就按着律法。那没有律法呢？那律法就不会碰到他了。比如说明天放假，大家都不用去上学啊，哦，律法就没有碰到他。所以律法就是法律，有就按着那个标准，那没有呢，那就没有标准，这样明白吗？好，所以我们如果从人类的历史去看的话，各地的法律都不同。那么犹太人是按着神的方式去定下了律法，你知道这套律法背后有神掌权，是完美的律法。那么在历史的种种的证据当中，律法都是有权力的人所定下来的，那么人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定律法。那么我们在这种接受那个律法的约束的权势底下，那如果没有那个在律法之下，圣经上说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第十五节说，这是律法的功用，刻在人的什么心里，然后人有是非之心同作见证。这个是非之心，它的原文叫做良心啊。良心这个东西大家有没有去想过啊？大家有没有去想过良心这件事情，就是良知。那么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是我们自己的思念会在那边互相控告或是彼此辩护，这样理解吗？就好像我们做错一件事情，可是我们就会给自己找理由，这样理解吗？然后一方面觉得自己不对，另一方面又给自己什么找理由， 就在那边互相辩论、啊、互相的控告。也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的思想控告自己，有的时候我们的思想又给自己找理由，是不是这样？这个叫做是非之心在那边互相较量。所以良心在思想的运作底下，自己会不会骗过自己？会耶，我们自己是会骗过自己的。那这个叫自欺嘛，是不是？就是我们自己会给自己找一堆什么理由啊，那就骗过自己，这个叫自欺嘛。那你知道人自欺、哦、当时就过去了嘛，对不对？那如果自欺欺不过去呢，我们就把它压在潜意识里啦。大家要不要去想一想，就是欺不过去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压在什么潜意识里头。我跟你说，压久了你一定会，对，有人说爆炸了，对不对？有可能会生病啊，这样理解吗？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去想一想、哦、所以我们进到第十三节十四节的时候，就是好，律法跟行为的关系，就是我到底是行义呢，或是我顺着本性去做事。所以十三节这里说什么，我们一起来读，来，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没有律法的外邦人，他们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什么律法。所以这一段就告诉我们说，那律法跟行为的关系是什么呢？如果你有了条文，那你就按着条文去做嘛，对不对？那如果没有条文的话，那怎么办呢？就顺着自己的良心，顺着自己的想法去做，这叫良心论嘛。所以在摩西以前，就是在亚伯拉罕那个时代，那个叫做良心的时代、哦、那个叫良心的时代。因为在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他们没有明文的律法法律出现嘛，每个人都是按照自己的良心在做事在行事。所以我们说律法跟行为的关系、哦、有律法定出来我们就照着做，那么好让我们没有违法的缘故，我们就可以活得很自在嘛。那么如果没有律法呢，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本性去做，这样理解吗？所以我记得我有一个弟，我们教会以前很久以前有一个弟兄，他说他生病哈，他就先祷告，好，那上帝医治他或不医治他，他如果过了两天上帝没医治他，就去看病，是这样嘛？好，这个是按着我们的这个信心去做很多事情。所以这里特别讲到一个，他说不是听律法的什么为义呀、啊，而是什么行律法的什么称义。所以这件事情我们需要去想一想，我们听啊听很多啊，不能称义，而是什么行律法的才能够什么称义。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讲到下面这一段，我觉得是最重要的，我会花比较多时间来解释这一段，就是十五节到第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的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好，先读到这里就好了。你知道这个是非之心哦，别的地方都翻译成为良心，这样理解吗？这个是非之心就是我们的良心。好，那现在大家就问了一件事情，那良心到底是什么东西？你有没有听见人家吵架什么？你有没有良心？那个人说你才没有良心。那良心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很难去界定它，很难去确定它。那么事实上，良心如果用生命的本质观念来叙述的话，其实良心是灵的表现。你们先把这句话听着，然后可以去思想，良心是灵的表现，或者说有人说良心是灵的表层、哦、良心是灵的表现。不是有一句话说人为万物什么之灵吗？然后又有一句话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息。你知道这个几息就这么一点点、啊、这一点点就是人的良知使他不同于一般的禽兽。所以良心 你可以说它是一种无形的什么存在。你知道这个良心很妙啊，在特别是弟兄姐妹，有些人他叫良心过敏症，就他很容易觉得自己不对这样。那有一些人叫做良心麻木症，是不是我们都很偏于这个，要么就什么偏于那个。所以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良心能够非常的准确啊？这是我觉得我们可以要去思想或是要去讨论的。所以你可以说良心它是一种无形的存在，可是它明明在啊。而且良心比较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良心写在人自己灵魂的理智上面，而且良心会始终与我们同在，护卫我们，而且永远不会离开人的灵魂。所以我跟大家说，有一个日本的医生写了一本书叫《人不会死》嘛，他一开始就说他从小就对于良心这件事情哦，一直存着很大的疑问。那么他那本书到最后一页的时候，他有叙述他怎么样去发现良心这件事情。所以你知道人的良心它是怎么讲，就是它会刻在我们的灵魂的理智上面，而且会永远与我们同在。你知道良心永远不会离开人的什么灵魂。所以你会看见很多杀人犯，他也许逃了一辈子，对不对？可是到最后他快要死的时候，他却愿意把所有的事情都怎么样，都把它讲出来。我想这在我们社会新闻上我们常常看到嘛。所以良心这个东西它有的时候会出现，有的时候你会找不到。你知道良心它就很像童话小说《木偶奇遇记》。《木偶奇遇记》它是意大利的一个牧师写的，那么他写这个《木偶奇遇记》哦，它都有属灵的预表跟意义。你知道那个木偶，就是那个木匠造出了一个木偶叫做皮诺丘嘛，那么他被老木匠把他创造出来。你知道皮诺丘他是一个木偶，但是他后来预表人啊，预表人。那那个小木偶呢，他有一只蟋蟀，那个蟋蟀就是预表人的良心。那个蟋蟀常常出现又常常不见，然后出现的时候就跟这个小木偶说，你哪里做错了啊？你怎么样。那皮诺丘的蟋蟀就是来预表人的良心。所以你要知道我们的灵里边哦，它有各种各样的能力。你知道人的灵是有前知的能力，人的灵它可以接受上帝的信息。所以主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什么，灵就是什么，生命。所以我们的灵是可以去接受到神的信息，接受到神的道的。你知道人的良心是可以，人的灵是可以跟神产生互动的嘛？而良心呢，其实它的作用是非常非常的大。你知道良心常常让我们知道知所趋避。什么叫知所趋避？就是我到底就是叫做趋吉避凶啊，这样 听懂吗？趋吉避凶。这个地震之后，电视上出现一个视频，就是那个楼不是倒吗？然后它旁边是一个饭店嘛。然后他们就说那个人其实只有一秒钟决定他要往右跑还是往左跑，因为他往右跑的话楼就压到他，他就一直往左边跑，然后他就平安的什么度过了，因为左边是那个饭店嘛。他就所以他说其实这种东西，你知道人的良心是让人能够趋吉避凶的。你知道一个人的良心如果他是鲜活的话，良心不只是告诉我们说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他还会帮助我们感觉到说，这个人我到底要跟他接触好的呢，还是我跟他接触是不好的呢。所以一个人如果你知道人的良心什么时候会出现问题，我们看的很多嘛。比如说一个人他有贪念，对不对？他想要一步登天，或者说很快速的就赚到一笔财富，他很容易被骗，对不对？我们看到太多了嘛。就是你可以一笔钱就可以什么一个月就可以赚到 10% 之类的。然后一开始他都有拿到啊，然后他就越投越多，然后接下来就怎样就没有了。那还有很多人他存着虚幻的爱情梦嘛，然后就常常被诈骗。所以这个就是良心会变得麻木。 然后就失去一种良心，他能够自我保护的能力嘛，自我保护的能力。所以有一些人他的人生他常常碰到好人，碰到贵人，原因是因为他的良心的能够 发挥作用。而一些人他的人生路就越走越窄，人生越来越困难，常常是因为他的良心失去了什么功效。所以这里所说他们的律法就刻在他们的心板上，就刻在他的思想里边，然后良心会给他做提醒，这样理解吗？会给他做提醒，给他做见证，然后告诉他叫做或以为是或以为非，这样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是良心会互相的讨论、啊、良心会互相讨论，然后给他做见证，提醒他，告诉他，良心会在那边像开会一样这样子，好像在那边开会，然后告诉我们说这个你应该怎么想，那个你应该怎么看，你应该怎么做，这个就是我们良心的果效。所以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律法的功用，然后良心的功用，这样理解吗？所以律法的功用是写在外面的，就是让我们知道说什么事情我们不要做，你该缴税就缴税。好，虽然你再怎么不服气，你还是要什么缴税，因为你就因为那是律法写在外面的嘛。你做了就平安，这样明白吗？好，然后还有一个功用就是我们有良心的什么功用，那是在我们里面的。所以我说律法是写在外面的，良心是什么运行在我们里面的。那一个正确的律法，所以大家就把它变成明文的文字嘛，然后把它标注出来，然后大家能够去遵行。那么我们如果理解这样的话，我们就对这段经文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认识。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有外面明文的律法，但是我们也有良心的什么功用，良心的律法。所以并不是一定是明文的律法才能够告诉人说你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对的，不是明文的律法才告诉我们说什么是不好的。你知道人的良心是会发挥作用的，所以你知道律法有功效对不对？那良心有没有功效？良心有功效，本质上是一样的，本质上是一样的。但是麻烦的是你知道良心有时候像那个小蟋蟀啊，有时候出现有时候就什么不见了。而且你知道人会耍赖，人会听见当作听不见，你知道这个在圣经里头叫做藐视良心的声音、啊、所以我们来看读希伯来书二章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什么叫随流失去？就是你知道像一艘船啊，越飘越远啊，你就离上帝什么越来越远，越飘越远。所以这里说到我们要郑重所听见的什么道理，所听见的道理我们要很郑重，要把神说的每一句话，虽然我们做不到，但是你要怎么样，要去听啊，要去接受，要知道它是最高的准则。所以当我们的良心失去它的功用的时候，你知道生命就会落在一个非常痛苦困难的一个问题里边了。所以这是告诉我们说良心它的果效，它会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合神心意而什么不是。所以有没有律法是一样的嘛？因为上帝把良心造在每一个人的什么里面，所以没有律法他一样要受审判，这样大家同意吗？有律法也要受审判，有律法也要受审判。所以这个明文的律法就是明文的，那没有律法呢，他有良心给我们做判断嘛？所以到后来在主面前都一起受审判，这样理解吗？所以为什么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什么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他没有说你是信耶稣的还是什么不信耶稣的，这样圣经有没有比较通一点？所以因为你知道外邦人有外邦人的一套律嘛，这些律其实也是神的律， 他们只要那样做事合于他们的良心标准那就可以了。但是你要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要求跟别人是不一样的，在我们身上的要求是基督是我们的什么标准嘛？好，基督是我们的标杆嘛，是我们的人生标杆。那么有一种完完全全舍己去救罪人那样的态度，那样的一种生命本质，那个叫基督嘛。所以在第十六节下一章哈，十六节，十六节这个经文其实它是蛮重要的，没有的话我们可以读这个周报上面的哈，十六节，十六节怎么读？怎么说？我们一起来读，来，就在神借着神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福音所言，这句话是告诉我们什么？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嘛，神，然后他来审判万有，那他根据什么来审判？他说借着什么？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什么日子？好，这句话是很有意思的。那你认为审判人的是谁？神是吗？你们很聪明，都没有人要回答我，是神吗？耶稣基督吗？我们来看，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审判是由神来的嘛，有一天会来审判人的过犯，但是我们来看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二节，来，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给子。好，那这里我们碰到一句话，就是父不什么？父不审判，是指审判，但是。对，你们都很，所以我们说父就是天父嘛，他是万有的什么根源，那你说万有都是从他来的，对不对？他创造了，然后他来审判，他创造出万有，然后再来审判，审判说你这个不对，所以你应该下地狱，你觉得这是上帝吗？不是嘛，对不对？是不是？这不是嘛。好，那么所以我们刚刚所读的说父不审判什么？父不审判人啊，父不审判什么人？那么是耶稣基督来审判吗？因为他说把审判的事都交给什么子啊。好，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七到四十八，四十七，来，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好，那答案有啦，耶稣基督他怎样？他不审判，他是要拯救我们嘛，是不是？他是我们的救主啊。所以他说我来不是要审判世界，他来是要怎样？他是要拯救我们，所以我们说他是我们的救主嘛，对不对？像戴敬拜说我们要呼求他的名字，因为他是我们的救主。好，那现在就要面临一个问题，那什么来审判呢？好，对了啊，我们来读四十八节，来，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好，你们有答案了吗？那现在就碰到有个问题啊，有一天我们都要面对我们所接受的耶稣的话，对不对？那么我们接受耶稣的话，耶稣的话告诉我们了，那我们教会弟兄姐妹都知道我们很多事情做不来，是不是？好，那我们接受耶稣的话，耶稣的话告诉我们，我们却做不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面对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不做呢？做不来。好，那你同意吗？好，同意。那同意为什么又不做呢？好，那将来我们到神面前去，就跟他说我做不来，好吗？你好怎么样？没有答案在后面啊，我一定会跟你们讲答案的话，你不要着急啊。你们没有想，你们怎么会想要答案呢？对不对？是不是？ 你要有耐心一点嘛，哈。好，那先面对一个问题。那如果有人他没有听到这个话怎么办呢？对不对？有人他不来聚会啊，或者他说，神的话太难了，我干脆不要听。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啊，哦，就是种种想法都有嘛。好，那没有听到这个话怎么办？没有听到耶稣基督的话，就按着他的良心嘛，就是刚那个徐哥所说的嘛。那么强调这一点是要说明一件事情。我们说耶稣他叫做道成肉身，是不是？那他还没有肉身的时候，道在不在？因为太初什么？道与神同在嘛，是不是？那道能不能跟各种各样的人，上帝所造的人来启示来说明呢？能不能？孔子能不能？对嘛，老子嘛，对不对？庄子嘛，是不是？当然能啊。所以我们知道说神不偏待人嘛，那我们知道说在那个日子要审判，用他的话来审判我们。那么在良心里边没有争议的一种很自然很真实的道理，就是他是永恒的存在嘛，他是一切的根源。你知道人不需要为自己争论什么，只有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好，我把它做一个比较简单的话，就是你活着的时候你快乐吗？你活得坦然吗？你活得好吗？好，然后当然还有一句话说，那你有帮助别人快乐吗？是不是？不是有个故事说，一个人到天国的时候，你要问他说你快乐吗？然后还有一句话问他说，你有帮助别人快乐吗？是不是？我们都听过那个故事。好，差别就是如果一个人有道的话，他会活得很开心，活得很坦然，活得很好。没有道的人他就没有道嘛，这样理解吗？没有路嘛，他就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他就会活得很混乱，这样而已啦。那么领受这道的人，好，先解答你们的问题哦。领受这道的人，你领受的深刻的话，你生命就会深刻，同意吗？那么你领受这道的人，你领受的完整，你的生命就会完整嘛。那你领受的马马虎虎的人，那你就马马虎虎嘛，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说有道则生嘛，无道则亡，对不对？这个道比如说持家有道，他就把 家弄得好好的嘛，是不是？那持家没有道的人，他家里头就一团乱嘛，是不是这样？所有的道理都是这样啊，就有道则生嘛，无道则亡。没有道就把自己活得乱七八糟嘛，是不是这样？是不是？所以耶稣基督他叫做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叫做又新又活的路，他就是让我们在上帝面前有一条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可以改变我的观念，改善我的生命，来祝福我们人生的道路。那如果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可以来听到，可以领受这道，那应该是非常庆幸的一件事啊，是不是？那有这条没有这条道路的人，他就自己走，他走得很辛苦嘛，走得非常辛苦。所以我说就答案在后面，你不要急哈。基督徒有两种，一种叫做神国的子民，叫做神国的百姓。那你成为神国的国民的话，首先就是你能够享受到爱嘛，你来教会就大家都爱你，然后在爱的文化氛围里头，你因为信你就会过得很平安，然后可以改善我们的思想，改善我们的生活，这叫做神国的子民。你只要守神国的原则，你不要跟神的国度产生冲突，你在里边就可以享受。但是除了这个子民跟国民之外，还有一种叫做基督徒，哦，叫做真基督徒，叫做基督的门徒。那百姓跟门徒有差别吗？有啊，你百姓你只要守律法就好了，你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你就得学道嘛，你就必须按着神的标准去学习，去做一切的事情，或者说按照上帝量给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有不同的旨意嘛，你就在这个旨意当中去付出自己的精神力量，去实践耶稣基督的道，这就是门徒，这样听懂吗？好，那将来你觉得神国的 百姓子民跟基督的门徒，他的结果应该一样吗？不一样嘛，是不是？肯定是不同的，因为真正的基督徒就是基督的门徒。所以耶稣他非常强调说，我们中间不可以有谁去做师父的，因为你如果做基督的门徒，你要跟随耶稣基督嘛，因为他是神，他坐在三层天上荣耀的宝座之上。你成为基督的门徒，那是怎样的一种身份，怎样的一种地位或是机会，这是我们要去思想的。所以在最后一节这里说，就在神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人。你知道审判有福音的审判，所以福音的审判你就靠着耶稣的血跟我的信嘛，洗净我的良心嘛。而基督门徒叫做论功行赏，这样理解吗？就是你这个功不是外面的功，而是你生命的功，这样听得懂吗？就是你生命的工作，按着你做基督徒的功夫，我为了做成基督，我去下了多少功夫，这就是你的地位。听不懂？听得懂？好。所以在永恒里头，是按着什么来得到你人生的果效、人生的果实呢？一方面是按着客观的真理。所以十六节这个地方说，神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式的日子。你知道这个隐秘哦，隐秘这个字哦，很多地方它是翻译成为暗中的。大家还记得马太福音第六章那里吗？祷告你在什么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什么查看。其实你知道这个隐秘就是暗中的意思，所以它又叫暗中的父，它又叫暗中的父。所以这个隐秘是就是说我们在暗中许多事情别人是不知道的嘛，但是我们自己知不知道？知道。所以这个是很现实的。所以暗中的事情会对自己的生活或是会对自己的生命形成影响嘛？我们常说种的是什么，收的什么就是什么嘛。所以先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福音是靠信啊，而荣耀是靠爱。这样听得懂吗？就是福音我只要信就好了，但是你要有荣耀，要有生命，要有果实，是什么？是靠爱。这样你们可以比较简单的有一个答案吗？好，好。所以人生在世哦，有一个状况，因为我们是活在时间里边，这样理解吗？我们是活在时间里边。那所以我们在时间里边的时候，有一些记忆是不存在的，而是存在潜意识里头。比如说你曾经很害怕，曾经很痛苦，可是因为你活在时间里头，那已经过去了，可是它还是在你的潜意识里边，不太会对我们构成影响。但是当你进到永恒里边去的时候，就没有这个身体了嘛，然后那一切的东西，人生经过的所有的事情，就通通回到一个点上面，就通通回到一个点上。我想这个没关系哦，这个我们不要讲太多，我们读一下这个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好，一起来读来。因为我们所以没有，所以这里说每一个人按着自己什么所行的嘛，或善或恶什么受报。所以史威登堡给我们的资料里头，他有告诉我们这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离开人世之后有一段时间哦，就是生命当中每一件事情都会一一的显现出来啊，就处理。有的人他说有人处理的很快，有的人要处理很久哦。那么就是借着万有的主，我们去面对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然后十六节最后一句话说，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他说照着我的什么福音所言。所以这句话有点意思，叫做我的福音啊。你知道在圣经里头有讲到天国的福音、和平的福音、神恩惠的福音种种，但是在保罗这个地方说我的福音， 所以我们也可以给他一个片语，叫做保罗的什么福音嘛。好，那我的福音，保罗的福音所讲的是什么内容呢？保罗说这福音本是神的什么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嘛。然后说这福音是本于信，然后怎样以至于信嘛。所以上帝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所以保罗的福音它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可以去思想。我想两个关键点可以给大家提供的，一个就是保罗他的福音，他讲救恩嘛，就是说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些什么相信的。所以我有任何困难，我有需要的时候，他都可以来为我们解释，为我们来说明嘛。但是我们的生命会不断的更新变化，然后进到永恒里边的时候，是按着我们生命的内容来判断我们。好，那先面临一个问题，有一些人不是有一句话说一次得救永远什么得救，有没有听过？好，圣经没有这样说。好，圣经说的是什么？在罗马书十章九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就必得救。圣经没有说一次得救永远什么得救，对不对？好，那这个问题就是对于得救这个用词哦，是模糊的。得救叫做得着帮助，对不对？这个定义大家有吗？得救就是什么？我现在肚子饿，有人给我一块面包，我就得救了嘛，是不是？我现在掉到水里去，有人把我拉上来，我就什么得救了嘛。所以得救不是资格，得救是状态。这个我想在我们教会牧师已经讲过很多次了。所以比如说对得救，这个得救叫做得到帮助。我们人生每个阶段需要的帮助都不一样嘛，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你得到了多大的帮助，你得到了多大的帮助。比如说有人心脏有问题，他心肌梗塞，然后刚好他被送到医院去，然后正好有医生就为他开刀，帮他装了支架，他有没有得救？如果回家之后他又继续乱吃，然后都不运动，那么他心肌梗塞还会再发生，对不对？所以得救叫做得到主的帮助。现在的问题是每个人的软弱跟问题都不一样，但是你得到了多少的帮助，这样理解吗？你得到帮助到什么程度？ 那个有层次，是不是？我们都有软弱，对不对？我们需不需要帮助？那你到底得到多大的帮助？得到多少的帮助？这就是问题了。所以耶稣基督的救恩，或者保罗告诉我们说，你不要论断人，你就不会被论断；你不怜悯人，就要受到无怜悯的审判。你知道论断人就是定自己的罪，这个不是因为你信耶稣或不信耶稣有什么改变嘛，是不是？后面下个礼拜会讲，下次会讲的，就是说十七节到二十九节说，犹太人他们信了神，他们有律法，有知识跟真理的规模，他指着律法可以夸口，但是二十九节说，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嘛，就是你只有里面做的才是真基督徒，是不是？第二章二十九节这样说嘛。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开了一条路，救恩是要让我们应用的，你要改变自己才有用嘛。这不是地位的问题，而是你生命状况，你生命实质的问题，这样听懂吗？所以你必须去思想，你也必须去面对啊。如果我们把道理清楚，我们对道理不清楚，把它弄混乱了，这就产生一个问题。有人问说，那我信耶稣之后，到底信耶稣之后人会不会灭亡？不是说不至灭亡，反得什么永生啊。那么信耶稣以后还会不会灭亡？什么叫灭亡？就是你把自己放在灭亡的状态里头，这样听懂吗？你知道灭亡有它的层次吗？什么叫灭亡？就是毁坏，失去了赏赐。所以这一切都在乎我们的状况，就是你现在到底是信还是不信，你现在的状况到底是好还是不好。过去我曾经受洗， 我曾经做过什么，那些都过去了。那么现在我是怎样的一个人，这是最真实的现象，也是最具体的一个道理。大家这样理解吗？所以你如果维持着你的信，而且你不断的更新变化，那你就领受了福音的祝福嘛。那你曾经信了，你知道信心是要有行为来作证的嘛？那你从来就没有好好享受过信的功效，或是曾经信过，曾经快乐过。很多人刚信耶稣的时候非常快乐啊，但后来他就不快乐了。然后你又把自己放在一个不信的光景里边，那么这不是耶稣他不理我们吗？是我们不理耶稣吗？是不是？那懂不懂我在说什么？那么就有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他曾经信过，那现在不信，那他会怎样？上帝说他不能背乎自己嘛，是不是？了解那句话的意思吗？就他不能背乎自己啊。你曾经说信，然后上帝已经收到了，上帝不会背乎自己，那上帝会不会救他？会，这样理解吗？但什么时候救他呢？就他想起来愿意被救的时候。他想要得救，就是他想要被帮助的时候了。那如果他坚持不要呢？那神也拿他没办法。他要把自己放在不信的光景里头，谁也拿他没办法，是不是这样子？好，所以最后就是告诉我们说，上帝创造宇宙万有，借着耶稣基督，那位创造者也是再造世界的那一位。神创造我们的生命，他要再造我们的生命，这样听得懂吗？他也要救赎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先把结论读一下，我来再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结论。来，认识律法的功用，在知识思想上更新，注意良心的提醒，在行为生命上长进。这什么意思？就是耶稣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嘛，他给了我们拯救的方法，就他给我们药吃了，给我们力量啊，然后上帝继续带领我们，他是我们的牧者嘛，他要帮助我们每个人找到生命的意义。所以救赎的工作是属于耶稣的，那么借着他继续的同在，使我们脱离罪的束缚嘛。今天的诗歌也是这样唱，对不对？那么耶稣基督如今他在哪里？他身为至高，他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他在做什么？为我们代求嘛，为我们代祷嘛。所以他永远活着，他在那里并不是审判者，而是我们的代求者，是不是？所以按着希伯来书说，他有能力借着他进到神面前来的每一个人嘛，是不是？所以基督信仰哦，不是你那么容易就能够把握住的啦。你学习的时候也必须相当努力才行，你必须相当努力才行。我们不仅要在知识思想上面成长，在行为跟生命上也要长进嘛。就是我必须不断的去除旧的这个错误，然后培养我们新的德行。所以有一句话我觉得他说的很好，他说一个不能成为更好的人已经算不得是好的。就是你每天都要成为一个什么更好的人，不需要跟别人比，要跟什么自己比。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人生的向导跟心灵的救主。所以有答案了吗？啊，有答案了吗？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然后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实在是我们一生的救主，并且救我们到底。让我们在你的道上认真，对自己的生命认真，让我们知道这道甚难，但是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让我们对永生之道越来越明白， 也愿意靠着主的力量去把它活出来。主耶稣，因为我们知道到那日我们要面对你的道，盼望我们都是得奖赏的那一群。谢谢你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